里是 Novi 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1号，公元2003年5月2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前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说，中国存在大量而严重的人权问题。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希望用其他方式促进中国改善人权。北京担心非典型肺炎在西藏蔓延，经济将受到危机。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大纪元网络消息，前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上周在位于美国达拉斯地区丹顿市的北德州大学做了一场关于全球化与人权问题的演讲。玛丽·罗宾逊女士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私有化的发展趋势，全球人民之间的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在促进人权方面，人人都应该提供帮助，而政府的权力与过去相比却显得弱化，这是因为在全球化和私有化中，政府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重要性已不及以往。玛丽·罗宾逊女士在演讲中以及在其后回答听众提问时多次提到中国的人权问题。她表示，中国存在大量而严重的人权问题，与中国接触和多打交道对促进其人权状况的改善来说很重要。他曾经多次与中国政府有关人员交涉，公开地提出解决中国对法轮功信众、西藏、维吾尔及其他穆斯林民众的人权侵犯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启动交涉解决人权问题的过程很重要，在迈出了第一步后，这一过程应会一步步促使中国逐渐改善。玛丽·罗宾逊女士说，由于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市场的经济化，加上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其他与之相适应的价值系统，只有腐化和贪欲盛行，从而导致大量和严重的人权侵犯行径。除了对民众信仰自由权利的侵犯外，还有奴工等对劳工人身权利的侵犯等等。她认为，中国若要享有社会稳定，必须解决其人权问题。在被问及对最近几个月里中国政府对国内外民众隐瞒 SARS 传染病情一事有何看法时，前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表示，这是一起严重侵犯人权的新例证。她说，这一不幸事件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当今人类的全球化密切联系。尽管中国当局近来终于意识到他们犯下的可怕错误，但是疾病已经蔓延至27个国家和地区，他对 SARS 传染病的受害者们表示了同情和慰问之意。玛丽·罗宾逊女士于1997年至2002年任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在那之前曾经于1990年至1997年任爱尔兰总统。她在全球各地奔走，推动维护人权的亲身经历，说明处理人权事务的当务之急是帮助人权遭受侵犯的受害者，以及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卓出的贡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希望用其他的方式促进中国改善人权。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戴静美德的报道。
根据世界日报消息，美国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娜日前表示，美国今年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记录恶劣的决议案，是希望用其他方式促北京当局改善人权。克里娜前天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国际恐怖主义 据重大杀伤力武器不扩散及人权小组就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举行的听证会中做上述表示的。世界日报还报道说，前天举行的听证会中，提出问题的议员多谴责布什政府今年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政府人权决议案。特里娜表示，美国今年不提决议案是因为中国政府愿意讨论西藏及宗教自由议题。他说，中国政府仍严重违反人权，美国将誓事不提谴责中国政府人权决议案，是否有其他方式促北京当局改善人权。他说，布什政府这么做不一定正确，但可以试试。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特里娜还特别强调，班禅喇嘛已经到了14岁了，中国政府8年来都禁止外界与班禅喇嘛接触。特里娜最后表示，国务院主管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局今年6月前将发表人权及民主策略报告，提出美国对94个国家改善人权状况所做出的努力。
法新社消息，随着中国增派严重急性呼吸道症群非典型肺炎防治小组进入喜马拉雅山区后，西藏已经几乎对外隔绝，北京当局越来越担心，一旦非典型肺炎 SARS 病毒在西藏蔓延，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已经派遣第5个非典型肺炎 SARS 防治小组前往西藏，协助当地有关单位为该地区可能出现 SARS 病例预为防范。西藏是中国少数没有通报 SARS 病例的地区之一，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领导人已经建议立即将药品和医疗设施运往西藏。所谓的西藏新闻网表示，自上月27号以来，所有进出西藏地区的国际航班已经停飞，边境关卡已经完全封锁，载运补品至西藏的货运巨轮在边界关卡被拦下，通常由中国经由陆路运送的稻米和其他食品等物资没有运到首府拉萨。西藏新闻网形容西藏地区的活动已经瘫痪，而为其经济造成可能引起灾祸的冲击。不过要严正评估目前情势对西藏生活的影响任欠太早，但是可以肯定的，如果非典型肺炎 SARS 危机再持续数周，西藏的经济所受的冲击将不堪设想，尤其是观光业今年很可能面临严重的萧条。此外，制造业和贸易活动也可能续继瓦解，因为他们的货物和机器供应与销售持续依赖于中国。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传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麦德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
所有人都害怕同样的手段不久就会在西藏其他地区实行，当人民的怒火连续增长并倾向于暴力时，中国权威们的态度也极其意外和令人迷惑的各不相同。在我回来之前，曾有一段日子，他们以中国人可能有的谦恭来对待我的噶伦们。他们在此期间召开会议，对噶夏说，中国政府知道西藏人民对其计划的改革十分焦虑，他们丝毫不想忽视人民的意愿，因此改革将推迟6年之久。我不知道这是否会是我在新德里向周恩来抗议的结果。不管是否如此，这已为时过晚，而不会极大地影响到人民的敌意。然而也是这段谨而慎之的友谊之间，中国人在没有事先警告噶夏的情况下，在一个大会上宣告反对他们统治的暴力已在东部爆发，他们已做好全部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举动镇压之。噶伦们对此震惊， 他们当然知道康巴族在打仗，但他们不知道暴动是如此严重，以致中国人公开承认。于是我们看不出任何直接的理由，一个友好时期肃然间结束了，我们又回到了过去的受到的威胁，发号施令和几乎无可掩饰的虐待的气氛。我在访问印度之后，曾邀请尼赫鲁先生来访拉萨。我这样做不仅因为我想在那里招待他，以回谢我在印度所受的克力，而且当然也因为我想让他拥有对西藏所发生的事件的亲身印象。他接受了，而中国人起初并不反对，但我也许会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许会知道他们不敢让一位来自外界的政治家看到他们正在做的事。就在访问即将到来之前，他们解释他们不能确保他在西藏的安全，说什么西藏人并不欢迎他，把他作为救主，反而会回去就会伤害他。因此很不幸我得收回请帖，我因此再次从与外界的一切同情和建议中隔离。渐渐的，我们从难民报告中得到的对于正在东部和东北部所发生的可怕的事件的印象，尽管真实的历史尚不为人所知，也许永远不会，在一当侵略者开始便完全处在中国的统治之下的地区，那些被驱赶进山当游击队员的康巴人们也由几百人增加到上万人，他们与中国军队狠狠地打了几仗，中国人已动用机关枪和轰炸机，不仅反击他们可以发现的游击队，而且轰炸他们猜疑公开或者不公开地援助过他们的村庄和寺院的人民。因此村庄和寺院被完全摧毁，土地被没收，喇嘛和俗家领导人受到侮辱、监禁、屠杀甚至拷打，佛像、经书和别的对我们有着神圣意义的东西受到摧毁、嘲弄或者偷盗，亵渎性的布告写进大字报上，刊于报纸，并在学校宣讲，说什么宗教只是剥削人民的一种手段，而佛陀是反动派。几份在中国出版的报纸送到拉萨，并在那里的中国和西藏干部中间流通。当中国人看到西藏人民的强烈的反应，发现到这样做实在是过火，于是以每份5块钱的代价，企图在拉萨每个人都听到这件事之前将他们全部收回。如果说中国人曾想赢得西藏人成为他们祖国自愿的公民的话，他们显然至少在东部省份放弃了这种企图。西藏人永远不会被恐吓或者受到威胁而至于默认此事，而攻击我们的宗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一项疯狂的政策。这仅仅是使暴动得以扩散和加剧。我到达拉萨后不久，整个东部、东北部和东南部的人民都拿起了武器，只有西部与中部西藏仍然相对的平静。当然我在拉萨向中国将军们强烈抗议这项令人震惊的战争策略。举个例子，当我抗议轰炸村庄和寺院时，他会许诺立即停止，但此举却照样的继续着。
以上听到的是由迪基曼多拉为您播送的14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